自性常不变，如身上啊界相二分，全体啊皆即是马身。如天上之如天上之地，两目所见这个地日之缘，全体啊就是真缘。银河在这个真缘之中啊，能够分出来此是缘，此非缘的。即之身上即是马，第二缘为是第一真缘，这谁指使啊即是马，指这个缘人即是真缘，一无不可。但这个遍计呢，这个遍计指无体，就好像我指的我有，我指的有我，指的有法的，我法日是本来没有体，我法日是呢就是这个身心日法，这个界相日分啊、故不说之。此菩提呢，以指这个四智菩提，所谓第八识之，界相日分，也是大业净智，这个菩提妙境本体。第七识之界相日分，也是平等性智的菩提妙境明体。第六识之界相日分呢，也是妙观禅智菩提妙境明体。且五识之界相日分呢，也是成熟转智的菩提妙境明体。所以即至即照不日故引妙，照日常解故引净，即日常照故引明，这是解释这个妙境明啊。又即是菩提妙境明体，以及涅槃圆净净体。妙就是这个性净涅槃，净就是方便的涅槃，明就是圆净涅槃。那么能够把这一段意义你能够会通啊，你就了解这一段文里边这个意义了啊。文殊无尽问汝啊，如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汝是世尊，我真文殊，吾是文殊，何以故？若有世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一种事物是非日相，复也，此界妙明已入空城，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经曰真心，妄为时空，即以问界。汝第二曰：虽为是曰，又虽非曰呢？文殊但一曰真，终结之物是曰非曰。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引力实成啊。引力呢，就引文殊菩萨呀做一个例子，实成是解实成，唯独啊是一真妙，是唯独是一真。这叫妙真如性。那么解释这个妙真如性之中呀，是五事无非之一。以例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转为这个妙境明体啊、那么更无日法，在这个一体之中呀，没有这个是非人我等的这种对待，叫做举例实成，而且举个例子解释成唯一真性。文殊无尽是问汝，那么这个呢，就是文殊佛呀，释迦牟尼佛就直接呼这个文殊菩萨的名字啊，说文殊说无尽问汝，那么我现在呀再来是问一问你，如汝文殊是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呢？那么这是，那么这一段文字中一共有这个三段文，第一段文呢就为这个文殊而作例，那么第二段文呢就依法合实，第三段文呢就举义实成，那么现在是说这个第一段文啊、举这个文殊菩萨呀做这么一个例子，说如汝文殊，所以就如同你现前在我这个法网座下只有一个真的文殊，叫做如汝文殊，是为佛更有一个文殊是文殊者，为佛今无文殊呢？那么这是呀、佛举这个例子来问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在这个问答之中呢，这里说你就是唯独这一个真的文殊，也没有一个是文殊，也没有一个非文殊。那么小这个文呢，就是为佛说如 汝是一个真文殊，为佛更有一个是文殊者，那么在这个真是真文殊之中，为佛今无文殊了，为佛更没有一个文殊了，就是问这个文啊。下边呢，这是这个文殊菩萨回答世尊的所问，说汝是世尊，那么文殊菩萨呢，那么他这个智慧广大，一听到佛这样一问，那么他就了解佛所问的这个意义，也领会了佛所问的这个道理。所以文殊菩萨呢，马上就回答了，说汝是。那么汝是呢，就说在我真文殊之中呀，也没有一个是文殊，也没有一个非文殊，唯独就是一个真文殊，所以称之为汝是。世尊又称呼了一声世尊，是我真文殊，我唯独呀，就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文殊。除了我这个真正的文殊之外呢，更无一个是文殊，名之为文殊。为什么呢？如果这个真文殊之外有一个是文殊的话，那就是那个就不能成为这位一体了，那是有就有另外一个体也为文殊了。那么下边呢，文殊菩萨又讲起来自己解释，说何以故呢？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真的文殊，五世文殊呢？因为有世文殊啊，一体自然不能成就。那么所以文殊菩萨自己有这下边这里解释，然有世者即是文殊，假使我真文殊之外有一个是文殊的话，那就有两个文殊了。然我今日非无文殊，然而我文殊啊，现今在这个法王的座下，我正在这听如来说这个楞严大教，但是呢，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真正的文殊。那么文殊菩萨这样的回答呢，就是说只是一个真的文殊，也没有是文殊，也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真正的文殊，就是把这个是非呀，这个两边都别开，唯独一个是真文殊，是吧？一种单单一真文殊之中呢，实实在在呀，也没有是文殊，也没有非文殊，没有是文殊、非文殊之二相。那么是非二相呢，完全了不可得，唯独就是一个真的文殊。那么这个譬如说，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说，在我们这个智证分之中，唯独就是一个智证分，三用归体的话，那么界相二分了不可得，不但是没有界分，连这个相分也了不可得，不但是没有相分，界分也了不可得，唯独这一个智证分呢。那么界相二分只是一种功能的作用呀，三用归体是了不可得，如果在智证分升起这种功能作用，才有它的功能。这个功能只是一种功能作用啊，就好像我的手，那么能伸能卷，能推能拉，那么它这功能，这种功能不存在，它是虚无常的呀。所以除了这个是非功能之外啊，本体之上呀，就是唯独是一真，所以叫做唯也，唯独就是一个真的文殊，并没有这个是非二相。佛也，此界妙明已如空尘，亦复如是。那么这是呢，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境界真实，妄为是空，是即以借问。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这个第二段，以法合喻，拿这个法来合乎这个文殊菩萨这个譬喻。所以佛，那么文殊菩萨把这个把自己作为一种譬喻，把这个譬喻是说明白之后，下边的佛再用这种法来合乎这个譬喻，在这个譬喻上面就算唯独一个真文殊，无是文殊，无非文殊。那么下面这个法呢也是这样，所以叫佛也，此界，那么此界经妙明，界就是指的界经， 莫名的，其实它的功能就是有灵命不昧，所以叫做妙，能够普照万物，所以叫做明。说此界妙明，就是指我们这个界境，或者连这个界性也代表在其中。宇宙空尘，宇宙的广大的虚空，并及这个一切的万物万事，连我们这个根身也代表在其中。说亦复如是呀，也是这个样子的呀。唯独就是一个智等分呢，哪里有这个界境这个能界，哪里有这个空尘这个相分呢？这个界相日分根本是了不可得的呀。如虚空花是本无所有啊，也如同你文殊是一样，唯一文殊，无是文殊，无非文殊啊，叫做一佛如是。因为这个唯是一体，更无有二法，所以在这个无是无非之中，就如同这个文殊一样，唯独这一个真文殊，更无是文殊，更无非文殊。那么在这个智等分中啊，唯独就是一个智等分，唯独就一个圆成实，根本没有界相日法，根本没有实性日法，所以叫做一佛如是。那么在这个本体方面呢，它是觉主对待，不需有这个是非有我的对待，是一落一缘起来，那么就属于对待。那么下面就广开的来说明，说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业真心，妄为时空，是即以界闻的。说本是，是本来就是呀，这个界相二分，实性日法，它本来就是本妙，是本明，是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众生本具的净业真心呢。那么净业真心，那个净业真心是众生本具，那么就是诸佛所证呀，无上菩提诸佛所证，也就是众生本具的呀。是妄为时空，在这个无上菩提净业真心之中啊，那么迷真而诸妄，虚妄而为这个色空，色一切万法，空是完美不能之虚空，叫做迷真诸妄，是被觉合成。那么然后才有了这个界闻修成觉知呀，也还是这个能界与这个所界，也就是界相二分，实性二法。那么虚妄而为的界相二分，虚妄而为的实性二法，为什么不能够舍妄而归真呢？一定也是迷真而起妄呢？如第二曰，虽未是曰，又虽非曰，文殊但因也真，终结之物是曰非曰。那么下边呢，正是说第一段、第三段，举喻实成，举出这个譬喻来啊，实成是解释而成，这个唯独就是一个真曰，唯独就是一个自性啊，没有这个色性日法界相二分。说如第二曰，就如同那个黏膜说成这个第二曰，和这个铁上的真曰，水为四曰，又水非曰呢？那么在这个日曰之中，其能够是哪一个是真曰，哪一个是不是真曰呢？那么在这个黏膜说成第二曰，乃至水中之原因，假设没有铁上的真曰，哪里有第二曰，哪里有水中之原因呢？那么离开这个，那么也可以说明，那么铁上之真曰，现出第二曰，现出水中之原因，那么水中之原因也不离铁上真曰，那么黏膜所成第二曰，还不离真曰呢？那么我们这个界分不离智等分，相分一样不离在智等分呢？那么三用归体唯独就是一个智等分，那么三这个第二所见之曰，水中之原因，还是铁上之真曰呢？哪里怀疑这个第二之曰呢？所以说又水非曰，这个水为是曰，又水非曰呢？文殊但因曰真，那么佛要称呼来说文殊，但是铁上之一曰，那却是真实的。终结这个第二曰，水中之曰因， 那个是属于这个虚妄所借，等于我们这个本有的自证分，那么虚妄而泄的这个界相日分。所以一切总结，你能够了解这个自证分的话，一切总结自然呀没有这个念目所见的理呀，以及水中之缘也。了解我们自证，证得我们这个自证分，自然也没有界分，自然也没有这个相分，也没有这个实心二法了。所以在我们这个自证分上，缘成实性之上，那么如来藏，如来藏中哪里有这个是非人我可讲呢？所以此楞严经呢，它完全是谈的这种我们自己本有的这个心性，不谈这个虚妄这个分别，所以这里叫做无序论法。那么有界相日分，那么就是有这个是非的开端，有了这个实性日法，这个是非就风起。那么你想要离开这个是非风起，了起这个是非的开端，那么你就舍用归体啊，归于我们这个一真如性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诸佛诸大菩萨所证的那个自住三昧。那么离开我们本具的，哪里还有这个主所证的呢？离开主所证的，哪里有我们众生本具的呢？因此，那么在这一刻之中啊，解释成这个唯一真性。所以，这个六祖大师他开悟以后，他讲这一话，的的确确和这一段文呢，很是相似。啊，离开这，那么且其实不谈，单单谈这个第八识。离开了个界相二分，那么唯独就是自证分了。那么自证分就是这个第九识呀，就是这个八净识，就是理垢识啊。因此嘛，所以这个本来无一物，是何处惹尘缘呢？是以如今观界已成种种法名，名为妄想，不能以种出是非事。有是真经妙见明性，故能令汝出之非之。那么这也是属于这个第二段，是迷雾得识，是也就是学识啊。学识如果迷了这种道理呢，识啊，虽然非识呀，而是识。假使你能够悟了这一种道理呢，虽然非得而知得，是，所以叫做迷悟得识啊，迷了这种语言三体理，这个是非识是识了，悟的这种语言三体理，非得是得了。也就是说，这个迷这个语言成实身，升起这个界相二分，那么这就是是非逢起的开端。这就是属于这个迷味之识了。如果你能够了悟这个如来藏性，那么以此大福定理，那么证得这个首楞严的三昧，不起这个界相二分，那么自然就证得这个圆成实性，那么这个是非呢就永远熄灭。那么这就是在悟之人呀，是非得而得了。所以这一刻呢，叫做是迷悟之得识。那么也这个分为两段了啊，在这个是以如今的开始到这个出世非是这一段呢，是迷人之识，有下边这一段呢，是有悟人之达啊。是以，那么这个是以两个字呢，也是根据上面，就是是，就是有是上边呢那佛运用这个五事非事之意呀，对文殊师利菩萨说明这个一真之理性，叫做是以。说如今观界，那么跟着就说，说如阿难等啊，那么你们现今呢，可以啊是仔细的观察观察，微妙的这个观想观想，也是升起这个微妙的观照。那么你观照观照，你这个界就指这个界境。 能界的界境是界闻修成觉知，以尘并及这个色空等乃至我们这个色身。那么界境是能界，尘是所界，也就是界相二分，色心二法。那么在这个界相二分、色心二法之中啊，是种种的法门，而且种种的法，这个学法，这个是，这个是学名。那么你如果你不能够了悟这个妙明真心呀，那么你说是说非，解释是以妄想，这个虚妄的分别，所以不能以种，不能够在这个是非之中，这界相二分、色心二法这个是非之中呀，你出是非是，那么逃出这个是非二观。说出这个究竟是义，说出这个究竟的非义，指不出来，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呢？因为这个界相二分它根本是一种功能作用，并没有真实之体，所以你说是也不对，说反还不对。如果你真能了解这个是非，这个是非的根本来源，那么了解这个自证分，界相二分由自证分而起，那么你才能够了解这个是非的根本，那么断除这个是非之来源，那么你才能够脱离这个是非的关头。所以说不能以种是出是非是。有是真经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之非是。那么下边呢是说明这个开悟之人那么说的。有是，那么由于啊，以上这种道理，就如同这个文殊、诸大菩萨等，他们也能够了悟。那么这个真经妙觉明性，真经呢，就是指的这个，也就指我们这个戒性，它是理垢所证之体，这诸佛已经要是了解我们这个戒性，那么并且呢，除去的一切这个虚妄这个垢。这个垢秽之想，所以叫做真经。妙觉明性呢，就是远照于法界这个本性。因为他们了解了这一种真经妙觉明性，那么有这个修，有修德而正于这个性德，有实觉而契合于本觉，所以他们是故他们能够啊，能是故他们能够啊，令如何呢？那么。说就是超出，超出所知之事，超出所知之非。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由这个因为由这个由迷而反悟，由妄而归真，了解这个界相二分、色心二法是如幻如化，唯独就是一真心。那么了解这样的呢，就能够超出是非之观。能够获得本有这个真性，那么叫做非得而得了。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也不大容易了解啊。你看这个，我一旦是这一段文啊，就是为然不得依他无性，就依他起是什么呢？界相二分、色心二法呢？了解依他起是无性。那么要是不能够了解以他即无性，那么戒尘，那么戒就是戒，尘就是尘，所以纵若他种种的法门啊，总是属于虚妄的想象，绝对不能超出这个是非的两观。那么这是说一件迷之实也。由此戒以戒曰，即是真经妙觉明性，是故啊，是悟德之人呀，即能令汝超出于有所知无所知的两途，是两种的迷惑，是非二途的迷惑，此也悟之所达也。故知妙理五日所证呢，只是在这个迷悟之解。所以呢，这此楞严经呢，就是目的，是使令一般凡夫的众生呀，要在这个地方要大开这个圆顿之解，那么最为机要。为什么开这个圆顿之解最为机要呢？因为这是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万物，那么 这个如来，这个如来所说这个楞严经，就是把我们这个身心万物现前这个事实，根据这个事实来说明这种理论，并没有离开我们这个身心世界这个事实而来讨论这个理论。所以一般人讲呢，说明这个佛法之中要是谈学说妙，不切实际。其实呢，这个谈学说妙啊，它完全是根据这个事实而谈论这个微妙的理论，绝离不开事实而谈这个理论。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世界有没有呢？那么根据这个啊，这个身心世界一切万事万物，我们这个能见所见色心二法，哪一个众生没有啊？就根据这个事实而讨论这种理论，所以才有这种微妙的道理，并不是离开我们身心日法界相日分，离开这个日常应用这个事实，有这个谈学说妙之理。所以佛说这个圆用三谛之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呀，十八界呢，也就是这个五蕴呀，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这个五蕴呢。因此，那么，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讲呀，是可以呀、啊，不大开圆界而为解药乎？那么下面这一段文章的解还是这种的啊。阿难跋扶耶，世尊，诚如法王所说，教也遍十方界。在然常住，性非生灭，以些凡智所辟假罗，所谈明地，皆头回等诸外道中，所有真我遍十方，遍满十方，有何差别？世尊，一正一冷皆三，为大会等复也实义，比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也非比境界。我今观此教也，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跌倒，是非因也。但比自然，必是银河开示，不如情切化真实性，妙觉明性。那么这一段呢，前边那个呢是属于把这个第七课啊，十方学界中第七课，那么是大概的解释过了。下边是属于这个第八课，那么第八课呢是沿这个外道四体对解，学界性非因也非自然。也就是也照这个外道啊，那么外道是说的自然，那么四谛是对于这个学人，那么外道四谛是相对的来解的，学就学识，学是我们这个界性呢，非四学所说这个因缘，非外道所说这个自然。那么这一课又分为三课，除对外道解自然，二对四体皆因缘，三皆学自性。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对于这个外道皆自然，这是相对于这个外道啊，来解别我们的界性，也就是我们这个自证分不是属于自然而有的。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初中分二，初移情二开示。那么出疑情呢，这阿难尊者呢生起这种疑惑，那么祈请世尊的为说明这种道理，除去我们的疑惑。那么阿难尊者的疑惑呢，大概啊分为这个三个阶段啊。第一，那么他疑惑这个就是如来所说的这个教也遍十方界，就同那个外道所有真我遍满十方，那么这个有什么差别？相来于外道。那么佛所说的解也是遍十方界，那么外道所说的真我也是遍十方界，这有什么差别呢？第二，那么就违背了佛那么今日所说的因缘自然呢，悉皆排并，那么就违背了昔日所说这个因缘的大教。第三，就正式的祈请开示这个真义，那么这也一共有的，这一段文中也有这三段的文啊。阿难跋扶耶，世尊，诚如法王所说，教也遍十方界，在然常住，性非生灭， 一些反智所辟伽罗所谈敏地及头回等诸外道中所有真我别释放界有何差别。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属于这个第一段啊。俄乃跋弗也世尊，这个诚如法王所说，这个诚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啊。说实实在在呀，就如同这个法王，那么如来是指法王啊，那么、就如同佛所说的呢，是脚也别释放界，这个脚也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戒心。也是代也代表这个能戒啊，就是这个戒分的，因为这个戒性呀，它要能够升起戒分的功能，具有这个能也的功能作用，所以称之为觉也。也这个戒性戒分，那么就是体用呢，合而为也，所以称之为觉也。那么这个觉也遍满于十方世界，并且是湛然常住，性非生灭。那么这是俄难尊者呀，他这个在这个领悟佛这个第六课，在戒性文中第六课，佛说这个戒性走壁飞入日水这种毅力，所以他叫做脚也别释放戒。那么这个湛然日智呢，就他领这个第四课中，那么佛开始呀，就如同那个我们这个戒性呢，就如同澄清八切大海湛然不动这种道理，那么所以叫做湛然。这个常住日智呢，它就是领悟佛在这个第二课文中，那么客尘诸空这个相对的界别，那么说明我们这个界性是常住不动的这种道理，所以叫做常住。这个性非生灭呢，那么就是俄难尊者他领悟这个第三课的文中，是别者寿灭，必不别者是也无生灭这种道理。那么这是俄难尊者所领悟的，完全在这个这个十番学记的文中，他了解这种道理，所以他在讲我们的觉也是戒心，别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以邪反智，但是呢，以那个邪反智所辟伽罗说他的明地及头回等诸外道中所有真我别十方界，那么这个又有什么差别不同呢？这是第一种的疑惑啊、这个邪反智呢，就是过去的反智啊、或者那么他们呢就成为这个梵体的这个后裔啊、或者他们死了之后呢，自生这个梵体，也都等于这个婆罗门的这一种类。这个所谓伽罗呢，翻译到我国叫做金头，一名叫做黄发，就是那个。用这个梵天咒啊，用这个咒说是迷惑俄难的，就是那个就是所毗迦罗咒啊、也或者这个所毗迦罗呢，就是这个邪梵智也不一定了啊、那么他们所谈的这个明地，什么叫做明地呢？明地就是外道所说的道理啊、一名叫做明处，那么这是属于一种自然的这个理论。因为这个外道它也一共有25地，那么其中这个第一地呢就称之为明地、那么它是这个因为这个外道啊，它修这个非非相定，能观这个8万大觉，这个8万大觉之外呢，它一无所知，它明昧无知，所以它就称它为这明地。那么他认为啊，这个一切的万事万物呢，都是由此而生起，那么能生的是常住，那么所生的是属于无常法，那么这是外道所说的这个明地的意思啊。即这并即这个头回，这个头回呢、也是印度的一种外道，这是外道一种苦恨之意啊。那么他有的时候呢用这个活回啊吐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呢自己呢就把这个身体投在这个火灰之中，所以一名叫做投灰，一名叫做土灰。那么这是一种外道这个武艺的苦恨。等子呢，就等于这个其余的外道，就如同那个八法外道啊、卧鸡翅外道啊、寻鼻外道啊、吃那个牛狗戒等种种的外道。那么他们认为啊，这是这个生铁之因。 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法有形神，在这个形外取法，所以称之为外道。这个种子呢，是这个外道这一种类。那么这一类的外道啊，他们所有这个真我遍满于十方，所以阿难尊者呢就迷惑如来所说这个脚也是遍十方界，外道所说的这个真我也是遍十方界，那么这个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在这个地方生起疑惑啊。世尊一正一楞伽山为大慧等复也此意，比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也非彼境界，我今观此觉也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是非因也。那么这一段呢，是阿难尊者疑惑如来昔日所说这个因缘大教，那么同此楞严经呢是不同，也就等于啊，如来是昔日所说不同于今日所说，那么就自以相违了。那么他疑惑今日所说的教理同往日所说的教理不同，也得自己相违啊，互相违背。那么阿难尊者也称呼呢，世尊，那么你老人家这个过去呀，也曾经在这个楞伽山为这个大慧等复也实义。那么这个楞伽呢是梵译，这个梵译呢此言是不可忘，因为这座山呢在这个印度的南方，那么现在呢归这个锡兰所管啊，因为这个山是在这个大海之中，那么高不可耻，根本没有路可以上的啊，而且呢是直斗直逼，如果没有神通的人呀不能够潜到，所以那个古代有这个句子啊，楞伽宝山高，四面无路行，唯有得道人成功之彼岸。所以这个楞伽山呢翻译着不可往，除非有这个神通之人才可以到。那么佛说这个楞伽经呢，那么就在这个楞伽山所讲的。那么此楞伽经呢，也就以这个地名而为这个以这个地而为它的经的这个名称，所以叫做楞伽经。为大慧等，这个大慧呢是这个菩萨之意，那么在佛说这一部楞严经呢，就以大慧呢菩萨为这个当机众啊，是这个大慧菩萨请问佛家所讲的，所以就是为大慧等，等是等其他的在会的大众。复也就开复也说始义，始义呢就下边所说这个因也教，说比外道等，那么比诸外道呢常常说这个一切诸法呢都是自然而生，那么佛呢就我佛所说这个一切诸法的因缘所生，所以不同这个外道的境界，我今观此觉也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希望跌倒，是非因缘。那么这正是阿难尊者心中所怀疑的，说我现今我阿难，那么观察佛这次楞严经之中啊所说这个教性，也就是那个教语呢，那么它是本是属于自然，因为什么属于自然呢？它不属于这个，也不属于因，也不属于缘，因为这个因缘呢要有这个亲因，有这个助缘才能够升起，那么这个教语呢别释放界它是自然而有的，不属于因缘而有的，因为什么呢？它是非生非灭，非是非非呀，他既然没有这个是非人我，也没有这个无所穷来无所止去，是无生无灭，所以他呢远离一切所有这个虚妄之相，远离一切虚妄这个颠倒之法，是非因缘好像是呀不是属于因缘所有，也不是有这个情因所生，也不是有这个助缘所成，不是因缘。虽然这个觉也，这个觉性也对我们这个自性，所以既然不是因缘所生，那么但是他以这个外道这个自然有这个真我别释放觉，那么必有差别，必定有所差别了。但是虽然不是因缘所生，但是以这个外道的自然云何开示？那么如来你老人家怎么能够开示我们，使我们了解不同外道这个自然 不同外道这个变脉是真我变圣王界，那么我们呢了解这种道理，也就不会再入于这个外道这个诸多群邪，这个群邪就指外道，也就不会再对于这个外道这种理论所升起这种信仰，或者对于佛法呢升起这种怀疑了。那么这样子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如来所说这个真实微妙之心，另一方面呢，我们由此修行用功呀，也可以证得我们这个妙觉明性，这全体的大用。那么这种妙觉明性呢，才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无虚论之法，真实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是阿难尊者呀，就是说请示的啊。那么在这个下面这一段文呢，如意大师这个注文里边呢，你们可以详细的看一看啊。那么把这个外道所记这个神物啊，那么怀疑这个本来想我现在念一念的，不过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你们自己好好看一看就可以了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有为物，何为自然？阿难，然彼自然自习真明有自然体，如皆观此妙明界中，以何为智？此界为佛以明为智，以暗为智，以空为智，以色为智。阿难，然明为智应不见暗，然佛以空为智体者应不见色，乃至诸暗等相以为智者，这一明是界性断灭，因何皆明？那么这一课文呢，还是属于这个第八，也外道实体对解界性，非因也，非自然。那么这一课一共分为三课：初对外道解自然，二对实体解因也，三解学自性。那么在这个第一课之中，初移情，二开示。那么正是属于这个第一课的第二课，叫做开示。这个开示呢，就是阿难尊者起请之后，那么如来呢就开发学士。那么开发学士什么呢？学士我们一切众生啊本有的这个界性，它是不属于自然，也不属于因缘的这一种道理，所以叫做开示。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有为物，何为自然？那么这一段文这也是可以说如来啊，是这个暂避阿难尊者的意义啊。你好像前边，那么佛呀，即阿难尊者以及这个法会的大众，说明这个界性它是常住不变啊，湛然不动，性非生灭。那么他就疑惑这个界性呢，同这个外道所说的这个真我别释放界也和差别，并且呢还疑惑这个如来过去所说的因缘之教，那么和现在楞严经中所说的义理呢有点互相的矛盾，也就是不符合过去这个因缘的教法。所以佛呀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才要告诉他，就告诉阿难说，我今如是啊，说是自从你阿难从饮食国以来，
那么向我来祈请这个冷夜大定，想要将来嘛成就呀诸佛的无上菩提，所以我在种种的这个学求方便，用种种的开示法门来真真实实呀告诉你阿难。就是说或者呢用这个直接的来学这个微妙这个中道第一题，或者呢举这个例子，你就好像举文殊这个例子来学明这个义理，或者呢用种种的譬喻，那无非是这个祈求方便，那么希望阿难呢能够这个开悟自己的本有真性，所以叫做如是即指上面种种的开示。那么而且呢是一言一语完全是真真实实告诉你这个如来藏。